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个世界欺骗金钱的手法每天更新，层出不穷，连美国的税务局也成为受害人。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那些不法分子他们利用偷回来的个人的资料在网上报税，然后呢他们就要求退税，就骗取那些退税。那个新闻说我们美国的税务局单是去年就已经损失了$41，连负责检控这些非法分子的司法部长也被人盗用他的个人的身份，就有两个人就冒他的名字，用他的血安壳的号码和他出生的日期，就在网上报税，希望能够退税。这些行动是非法的，但是有些人欺骗金钱就用合法的方法来进行。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看到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某一个健身房，他们就卖广告，这欢迎新的会员来参加，每个月只需要$5，所以就很吸引人就每个月$5都可以无限的到那个健身房，那你可以健身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看里边的一些条文我们就被他绑住了就是他原来三个月之后就加价到$30一个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欺骗金钱就用很小的字然后用很苛刻的有些条款，就在很小的字就印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念过两个大学一个康州大学，一个是波士顿大学。两个大学呢，最近都这些毕业生都寄给我们一些资料，就是说有一个电力的供应商他们就希望我们改用它如果我们改用它的时候，每个月我们的消费2%就捐给我们的母校所以呢很气焰。还有就是他们保证我头一个月，如果我把我现在的电力供应改到他们的名下保证第一个月为我节省电费10%-20%所以很吸引可以节省电费，还可以贡献我的母校所以呢就很想改。但是我很小心上网看一看他们有什么要求，当我上网一查的时候，就发现到原来那个保证价钱只是保证头三个月，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呢，就那些电费就根据市场各价格调整。我就发觉到原来他们的市场的价格比我现在用的电力公司更贵得多所以这些例子很多都是商人在利用人不小心看那些字很小然后他就绑住我们，然后呢就赚我们的钱。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很不同我们刚才读出来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他用很大的字不是小字就骗我们信耶稣他用很大的字就写出来了把他的重点，整个书信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他的重点写出来11，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原来保罗写他的书信有一个习惯，就是他用口讲，然后由一个秘书代笔写出来的例如在罗马书16:22，我们都看到那个代笔的秘书有一个名字了，都写出来了，他叫德丢然后说我这代笔的德丢问你们安然后在哥罗 哥林多前书虽然没有提到是谁是代替保罗写的，但是在结书的时候保罗说保罗亲笔向你们问安。然后我们看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这样，所以呢很多解经家他们就相信保罗可能因为眼力不好，他的眼睛不太灵光或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工作是字帐旁的嘛因为字帐旁的是很用力的，所以他的手就坏了，就是活动能力就降低了，所以呢他就很难提笔写信他就靠别人来帮助他，然后他在最后他自己签他的名来保证这个信是他的意思。而且当他能够写出他的字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我们小孩子知道了他们写出来的字不能够小的，因为他们手部活动能力还没有完全的发展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写很大的字，所以保罗呢就用很大的字写出来问安。加拉太书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但是加拉太书和其他的书信不同的地方就是保罗从十一节从秘书的手上拿过那个笔来一直写到十八节平常了他就签一个名就是了，但是在加拉太书他特别的他拿过笔来然后就写出来，所以呢可见他最后的一番话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加拉太书的结论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自己写出来让我们在几方面我们看一看这个很重要保罗在他心里边看的很重要的一段的文字。首先保罗就告诉我们假师父和假仕途，所以成为假是因为他们单追求外表的一个信仰，但是神是看重人的内心神看我们内心的一个信仰。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原来外表的信仰有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有人才追求那个外表的信仰，很多人就乐意追随，或者有些人本来是内心的信仰，但是慢慢就变成了外表的信仰。在1950年代，我们中间可能想了60岁的人呢，都可能知道，共产主义就在整个世界都兴起来了。然后在印尼这个地方也是慢慢的兴旺起来，当时印尼的政府就觉得很大的威胁他就很害怕他的政权被共产主义就拿走了，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印尼的当政者就认为怎么样对付这个共产主义呢他们想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所以呢我们对付最好的方法就是推动我们印尼的人民都有信仰，都有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就可以抵抗这个慢慢兴起的共产的主义所以呢他就推他的整个国家你们都要有一个信仰不单是这样，连外来的人去探访观光的人他也要求他们签证的时候要填一个资料，全世界都没有的，就是要填一个资料你的信仰宗教信仰是什么，如果写上没有宗教信仰的就受到特别的监视特别的对付但是如果你填一些有信仰的就受到有优待，所以很多人知道这个情况了，就为了方便他们就填我是伊斯兰教，我是基督教，我是天主教，我是佛教等等，但是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信仰的，就是为了方便而已，这就是体面的意思。保罗说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有一个信仰，其实是一个外表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追求外表的信仰呢？就是要证明我是一个有 信念的人，我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我是一个有体面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情况是不同了，印尼也不再有这样的要求了啊，普世的共产主义情况也是不同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要常常的反省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口头上边呢，还是我们正是有心里边的信仰了。外表的信仰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给人一个虔诚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善良的一个感觉这就是勉强人守割礼的意思。因为在犹太教里边的观念里边，割礼是代表一个人到达了某一个水平当然犹太人生出来就受割礼了，但是如果你是中途归进犹太教的慢慢你也应该受割礼就表示你达到一个水平，认同一个标准。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洗礼我们的每天的读经祷告灵修参加查经班，或者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你有没有弄错我们洗礼灵修查经也包括在内吗？也是外表的吗？没有错这些洗礼读经灵修祷告查经都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边很宝贵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东西不是出自内心，不是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不是对神的爱慕，不过也是外表的信仰，是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水平而已，所以我们要小心。还有外表的信仰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愿意和世界认同，因此就能够避免受到其他人的耻笑或者是迫害。第十二节，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时代，罗马政府为了保持他的国家的一个稳定，对基督教就有一个怀疑的一个态度，甚至他们用武力把他压下去。但是罗马政府呢，他对一些已经确定了确立了地位的信仰系统就有一点宽容，有一点优待。犹太教就是已经确定了一个这一个信仰的一个系统，所以呢犹太教就不受到迫害。但是如果基督徒他就和犹太教不同，他们讲十字架的道理，他就有受压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如果基督徒他受割礼有一个犹太教的记号就避免受罚，就平安无事。另外一方面，不单是罗马人迫害基督徒，犹太人呢，他们也迫害基督徒，因为呢，他们知道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好像从他们出来的就是里边初期的基督徒很多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害怕罗马政府就搞乱了，他们以为基督教就是犹太教，所以呢，他们就失去了他们既有的利益，他们已经有的一个地位，所以呢，他们也是迫害基督徒，要和基督徒呢分开。但是历史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很多基督徒他们为了避免迫害，他们就受割礼，他们就认同了犹太主义但是在主后70年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49-50年，在主后70年，犹太人中间有一些叫复国主义者他们就是独立主义者，他们就搞革命，就背叛罗马政府，就用武力来对抗罗马政府，结果受到罗马政府 恐怖的镇压啊，就攻进耶路撒冷，杀掉很多犹太人。当时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那些曾经因为要避害认同犹太教的所谓基督徒，突然间他又要和犹太人分清界限了。所以历史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们看到，避免避害或者妥协，不但是冲淡了我们自己的信仰，更加的往往达不到追求平安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了？外表的信仰还有一个令人吸引的地方，是它可以用来夸口。我们很虔诚，我们用来夸口。十三节，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保罗就说，那些鼓励你们那些基督徒受割礼的，是因为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你看我的口才多好，我降服了他，他现在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呢又受我们的割礼了。有一个研究圣经的解经家，他本身也是一个牧师，他在写加拉太书那个注解书的时候，他写到这一段，他就很感叹的他就讲我印象很深。他说，我做牧师的时候，看到很多教会领袖，他们见面没讲几句就一定问一个问题，你的教会多少人啊？就要看看你的教会有多大的能力啊。他说，如果是出于一个关心对方的教会的情况，还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知道对方的能力，我们就好像在见你一样，要注意教会的大小，注意教会的财政的力量，注意那个教会的牧者的在外边的名声不是注意这个教会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就和解你的用个礼来夸口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生命的属灵的根基，这个根基属灵的生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加拉太书给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新造的人，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新造的人呢？我们做新造的人，但是什么是新造的人呢？保罗就亲笔的用他很大的字体，在十四节到十七节就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真是应该很留意，第一方面，什么是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第一个特点是看世界已经被十字架钉死了。十四节的上半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了。不久之前，我和一个很热心推动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的一个基督教的同工沟通，他就对我讲，他说，我知道我做这些工作我专心推动那个社会关怀社会服务，很容易受到批评。如果在几十年前、四十年前，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一定被定为不信派，就是其他的一定说，哎，你这个不信派，你这个社会福音派。 但是其实我都不是，我是福音派，我是传福音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想改正一下中国人教会那个一种偏激的一个神学。中国人的教会普遍的一个神学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啊，就好像一条快要沉下去的船啊，所以呢救他也无畏啊，不要管了，他的将来都是新天新地了，所以这个世界都要过去了，所以救这个世界都无畏啊。我们在世界上面要紧的工作就是拯救那个将要沉下去的船上边的人啊，船不要啊，人是最紧要啊。所以呢中国的教会普遍就是传福音，其他都不要搞，不要关怀协会，不要协会服务，不要大地保育啊，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要沉下去了。我其实要改正这一个观念。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当保罗在这里说十字架世界，我看来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世界，他讲的这世界啊，就是说代表我们信主之前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愿追求的目标，我们羡慕的对象，我们崇拜的偶像。他不是说我们不要负上协会的责任，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讲这里讲的世界，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世界，是我们信主之前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意思追求的目标，羡慕的对象，崇拜的偶像。现在我们认识主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了，这个对象就应该转移了。这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的意思。保罗在腓立比书他也讲到同一个意思，他说只是我以前以为和我有益的，现在因为基督耶稣都变成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对世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物质、名誉安全感有没有改变呢？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因为这些都成为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衡量的指标。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举行洗礼了，我们中文堂有12个弟兄姊妹要接受洗礼。通常我在和要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面谈的时候，我都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观察到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我想听到的，从弟兄姊妹身上口中听到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讲出一些思想上边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改变，或者世界观的改变，或者行为言语上边的一些改变。对信主的人来讲，这个世界再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对象，我们看这个世界改变的程度往往就反映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更新，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世界有没有透过十字架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呢？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1980年代红透一时的篮球名声摩叔约翰逊Magic Johnson， 我想40岁以上喜欢 NBA 篮球比赛的可能还记得这个人，还记得在80年代他在球场上精彩的表现，以致媒体给他一个名字叫 Magic， 叫魔术啊，好像魔术师一样，无论什么位置都可以投篮啊。他服务的湖人队洛杉矶湖人队和波士顿 Celtic 队1980年代常常争夺冠军啊，我们波士顿有 Larry Bird 啊，有 Parrish 啊，就是啊，都是常常的争夺冠军，我们还是谆谆落到啊，还记得哪些比赛啊？我是1982年来了，所以我都身在其中啊，都啊经历过这些。1992年啊，他就我们美国一个奥运篮球队。第一次被称为梦幻队伍啊 ，Dream Team 啊，这是在那个奥运上边八战八胜啊，就是靠他也是啊，然后就拿到金牌了，然后每场比赛或、那个梦幻组合啊，都赢对方超过平均超过43分哦。好厉害啊！所以啊，这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但是他和很多成功的运动员一样，他有一个糜烂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很腐烂，所以呢，他就1991年就传出他染上艾滋病啊，因为他的私生活不好，然后就。我们知道后来他慢慢就被逼就退休了，但是他有一个信主的妻子，那个信主的妻子没有因为他这样的在外边乱搞然后患上艾滋病就离开他，本来如果他离开他呢，他就得到一个很可观的一些财产分他的家产一半嘛，但是她没有离开他，她知道这个丈夫不忠的丈夫在那个时候是最需要她的，因为她要治疗这个艾滋病，所以呢，她就留在她的旁边去照顾她。今天这个魔术约翰逊已经在她的妻子的帮助底下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财产大概有十几亿的美元，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他妻子的感动之下他信了主，他再不追求金钱，他在不追求地位成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他都愿意把他的家产他的钱财都捐出来做研究的工作，特别是研究医治艾滋病的工作。然后有人就访问他，就是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我生活很好，上帝真是很爱我，因此我每天都对上帝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他改变了，弟兄姊妹，你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多少了？用圣经的形容，你的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了？你有没有透过十字架来看这个世界了？新造的人第二个特点就是看自己已经钉在十字架的面前，十四节的下半节，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这个特点和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特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刚才的特点是从我的观点出发，因为十字架我看世界改变了，但是这第二个特点就从世界的眼光出发，世界的观点出发，看到我这个人有没有因为十字架改变了。我们知道这两个不同吗？第一个是从我的观点出发，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第二个特点就是世界的观点看我这个人有没有钉在 十字架上边。我看过一个见证，一个香港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但是从前呢他是一个坏蛋，他十多岁的时候就接入了那个黑社会，一同的犯罪，一同的享乐，而且呢他们十多个人呢他一同起誓不会背叛这个黑帮啊。但是当他十多岁二十多岁，他慢慢成熟长大之后，他就慢慢厌倦了黑社会的生活，每天都是打打杀杀，清早的时候出门他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够还回到家里边，每天都是在恐惧那边生活，他打人杀人，另外的人也是打他杀他，但是呢他不敢提出离开，他的心很想离开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不敢向他的大二哥提出来，他的大佬提出来，因为呢他起了誓不能够离开，不能够背叛这个黑帮。后来他的妹妹信主了，就妹妹向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他觉得这个主很好，他也信了。然后他信主之后呢，他就有心里边的挣扎更大了。从前是良心的缘故想离开这个黑帮，但是信主之后，这是圣灵的催逼，就要离开这个黑帮。所以最后呢，他就鼓起勇气，就向他的大老板，他的大二哥就说：“大哥，很对不起，我很想离开，我很想过一个新的生活。”他本来以为一定被那个人骂他，但是很奇妙，他的大哥竟然说：“好，你可以离开，接纳他的离开。”他说：“小张，有个大哥说，小张，我知道你信了耶稣，你礼拜天去哪里？你难道我不知道吗？你一举一动我都知道，我看到你啊已经没有从前的强悍，眼里边也没有那种煞气，好吧，留着你在这里大概也帮不到我了，你去做你的善男信女吧，但是弟兄们去犯案的时候你为我们祷告啊。你离开吧。”这件事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世界的眼光是很敏锐的，很锐利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分辨不出那一个是真的基督徒，那一个是假的一个基督徒。但是耶稣说，俗世之子在办事上边有时比我们更加的聪明，他们知道谁是基督徒，谁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稳固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虽然名义上面是基督徒，世界一定向你频频招手，来吧，你不是真的基督徒啊，我们很爱你啊。但是如果世界判断我们是真的基督徒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大阿哥说：“小张，我看到你没有那个强悍了，你的眼那边没有煞气了，那就对我们毫无兴趣，你走吧，留在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可以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来衡量我们属灵标准的一个水平。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努力的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边了。我看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世界看我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新造的人第三个特点是带住耶稣基督的印记，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住耶稣基督的印记。 作为张思平，有人带十字架，有人带那个佛珠有人带一些装饰的东西。摩门教更加有一个特点，他们呢有一个秘密，这是在摩门教洗礼之后就给你一个受洗的人一个内衣，他说神奇内衣，穿上了就可以保护那些人。圣经在这里讲的印记明显不是这些外表的一些印记，印记这个名词呢，这是古代的人在他的牛啊羊啊身上盖上的一个烙印烧红的铁盖在那个牛的身上，或者是一个羊的一个身上，华杰说是在古代的主人把一个印记放在仆人的身上很多人呢就是在他的耳朵就是拿一个碗就是说这是主人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特点的意思就是业权的意思，就是代表一个主人拥有这个牛，拥有这个羊，拥有这个仆人的意思。在这一方面在我们的信仰也是有关的，对基督徒来讲那个印记也是一样，是代表我们的主权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了，我们的主人是谁了，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有多少了。所以换句话来讲，我们带住耶稣的印记的意思，这是我们交出的主权有多少，这反映了我们新生命的一个程度。一个还没有交出他的主权的人，就是我相信耶稣，我要到天堂，但是我今天要干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喜欢什么，那耶稣最好不要管。他还没有交出他的主权的时候，他还不算是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不单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做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念过的一段圣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有新造的人的特点吗？我们有新造的人的价值观念吗？我们看这个发发世界有没有被十字架改变了？我们有没有透过十字架来看这个发发世界了？然后我们在世界的眼中，就是世界里边的人看我们的眼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十字架的一个改变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了？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我们留意十五节，十五节的勉励是这样的，你们要做新造的人。然后十六节加强这个意思，就是凡按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做字，有一个行字，意思就是新造的人不是单是心理上边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信了耶稣是一个心理的活动所以这个理智上边的同意不单是这样也不单是地位的改变我从前是犯罪的人，现在是神的儿女，是地位的改变，不单是这样。在这里提到我们也要努力，要做出来的，要行出来的。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这样做新造的人，我们教会肯定兴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提醒我们做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看这个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呢？这个世界看我们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边呢？求主 以你的道理常常提醒我们，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